好，欢迎您回来。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长期以来，中国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一直是中国网民嘲讽的对象。那么他那副笨拙的黑框眼镜，高级胸部的裤腰，还有他拿腔拿调的口音呢，一直让很多中国人感到反感和厌恶。那么但是最近几个月，中国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兴起了一股玩笑性质的吹捧江泽民的所谓魔韩文化。江泽民被尊为长者，那么他在网上的粉丝们则被称为哈斯。是什么原因导致魔韩文化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而这又反映了中国当前怎样的政治生态环境呢？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除了家族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叶良博士和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以外，还有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中国媒体观察者温云超。温云超是从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欢迎几位。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继续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现在就进入这个话题的讨论。首先先想请教一下温云超，我们到底怎么来定义这个魔韩文化呢？
我想魔韩文化毫无疑问就是以推崇江泽民先生，就是魔韩文化这些人认，就是这个哈斯群体这个口里的这个长者，推崇他的原型，并且平常在网络的沟通或者是评论里头都会广泛使用江泽民以前使用过的一些语言的一群人。我想特别是大家平常在互联网上看得到，就是用哈哈来表示哈哈之类的笑声这样的一群人。我想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没有，它只是存在于网络社会的这么一个现象的这么一个群体。
嗯，那么就你来看，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说为什么突然大家之前对江泽民是持一个反感的态度，那么现在呢就是出现了这种追捧的现象。
我查证了一下，就是这个慕哈现象的这个起源啊。其实 too young too simple 这么一句话呢，就是 too young too simple 的中文版啊。其实在中文互联网上已经流传了非常久。那我有据可查，至少在5-6年前，这句话已经在中文互联网上很风行了。至于就是这个作为一种现象，就是我想这个是跟哈斯这个词被广泛应用和媒体报道之后有关。这个情况出现是在去年2014年的9月份才出现了关于哈斯的报道，但是哈斯这个群体在中国真正引起这些粉丝们的集结，我想是跟微信公众号的一个账号叫做江选研究会有关。也就是说这个微信公众号它以非常严肃的，甚至以所谓的史料作者这么一个感觉，写出一系列关于江泽民的一些考究，然后吸引了粉丝的一个大量的集结。
我要补充一下，就是首先江泽民担任最高领导人之后呢，大家一个感觉就是中国的政治从过去的不管是不是真正的吧，就是表面上所谓的伟人政治走向了庸人政治。因为过去毛泽东被称为是伟人，那邓小平也被看作是伟人，那到江泽民时代的话，大家觉得就是一个普通的俗人。这个俗人呢，到哪儿呢？喜欢出风头，拿个梳子在国际场合，在外国元首面前拿出梳子梳头，动不动就弹钢琴，唱几首歌，然后说几句外语，还能说好几种外语。那么其实这种做法呢，当时很让人讨厌，觉得很浅薄。但是现在相比较而言，跟胡锦涛时代的那种死人政治吧，就是那种脸上毫无表情又僵尸的那种感觉，那个人家称为面瘫啊，就是说根本没有任何政治魅力可言。然后呢跟这个习近平时代呢，人家说包子文化，那包子呢自己是空心的，没有腹中空空还要装有学问，走到哪儿都是炫耀了背书单，说他读了多少这个经典著作，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知识沉淀。所以相比较而言，从知识含量上来讲，当然我不讲这个知识的成就还是更新，就是说江泽民过去他的知识含量是比这个习近平这个初中生要强得多的。毕竟江泽民受过旧时代的教育，也还算是到苏联去留学，他还是学了一点东西的，至少在技术层面上，在这个一般的知识常识上，他要比习近平强得多。所以呢现在呢，大家在习近平这个上任3年之后，这个情况每况愈下， 就是说他的这个执政能力啊，他的这种整个的做法让大家非常的反感，所以这个时候反倒两害取其轻，反倒开始觉得江泽民相比较而言可能比习近平更可爱，所以这个摩哈文化也就我觉得有了市场，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的，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夏宁教授哈，您认为想听您的观点，就是说您怎么看待这种摩哈文化的这种兴起，是不是是反映了中国民众是真正的对这个江泽民的一种崇拜呢，还是说是对当前这个政治生态的一种不满和是一种讥讽呢？
兼而有之了。那么因为江泽民呢，我们第一要认识到了，就是说他是现任的活着领导人里边呢唯一的享有就是中共那个权力那个就是叙述体系里面的所谓的核心地位的，就是江核心。因为我们知道邓小平讲得很清楚，那么毛泽东是第一代领导人的核心，那么他自己是第二代领导人的核心，而江泽民呢是第三代领导人的核心。那么从他以后了，胡锦涛跟习近平呢都没有获得任何的这个核心地位，他们只是就是叙述就是说是以胡锦涛或者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领导的那个党中央。那么所以呢就说只要江泽民还活着，那么他就是一个核心，他就是江核心。那么所以这点呢在中共的这个话语体系里面呢当然是有它的价值和分量的。那么另外的话呢，江泽民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人物，那么他的这个争议呢主要是两大的因素，一个呢就是八九的这个就是遗产，因为八九他整肃世界经济那个就是早报，那么当时呢就是那个反对赵紫阳，那么到了就是那个99年那么镇压法轮功，那么所以呢就说人们呢对江泽民呢有很多的厌恶情绪，尤其当今呢我们知道法轮功呢那么掀起了就是持久的就是这个就是倒江运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呢就说第一人们呢就是相比江泽民呢对就是当今的这个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呢那么就发现了第一对江泽民呢恐怕呢过于的这种那个苛刻的这种评价呢恐怕是有点过分，那么这样引起某种反弹。第二呢因为江泽民的许多的这些那个特征呢就像刚才温云超也讲到他那种海派文化的特征，他那种经过了某种就是一种熏教出来的这种对世界文化的这种仰慕了，那么这种表现出他这种那个喜欢呢，那么同时呢他对那个全球的这个价值观呢他毕竟还是认同这个就是普世价值的，那么还是呢就是说对西方国家呢对这个世界的文明呢那么还是想去靠近，毕竟在那个就是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在申请主办那个奥运会的时候他还提出了这种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而不是说中国独特那么中国那个梦，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呢那么使得今天的中国人呢尤其是知识分子，因为在当今的这个习近平的下面呢知识分子受到的钳制了应该是非常深的，那么而在江泽民下面呢知识分子在那个就是89年遭到整肃以后呢江泽民想笼络知识分子要拉拢，那么当然给知识分子很多好处，那么同时呢给知识分子有一定的那个宽松度，那么所以这些加起来呢我觉得是造成人们呢怀念就是江泽民的一个主要原因。
好的，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温云超，通过这个摩哈文化这种兴起，你怎么来看这种文化对于这个能够反映出中国社会以及民间的这种情绪的这种转变？那么之前很多民众都对江泽民这个人比较反感的，但现在又出现一些这么多的粉丝，到底你怎么来看就是说这个前后这么大的一个反差呢？
其实刚才我回答你上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只讲完了前半节，两位教授其实把我接下来要讲的一个政治的背景几乎补充完整了，但是其实我们观察这个哈斯群体的话，其实我们发现这个哈斯群体指向政治意义的其实很少，在他们整个的话语氛围里头基本上里头很多人其实他们所有讨论的东西他们自己也不认为具备任何的政治含义，当然因为有一些自由派的人也借用了他们的一些说辞，可能在这里头就表现出一些针对宪政权的不满。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哈斯和莫哈文化在中国真正爆发性的这种浮出水面和流行其实是跟习近平提出七不讲以后的这种万马齐喑是有莫大的关系，这恰恰代表了一个普通民众对这个几位领导人的一个心理的投射，大家其实会更向往这种就是说自在的个人化的生活的一种方式。 这也就是摩哈文化里头总结的江泽民身上体现出来的那些特质，例如他有些随性所为的用梳在外交场合梳头啊，然后跳草裙舞啊，例如对香针对香港记者发飙，而对现在这种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甚至全面整肃的这种政治气氛是深恶痛绝的另外一种心理投射。但是我其实还是要强调，就是说作为哈斯这个群体来讲，他们一开始可能有黑国家领导人或者江泽民这种成分，但事实上现在其实可能进一个群体而言，其实不大分得出来是黑他们还是真正的在粉他们。在这个意涵上，他们追求的这种生活方式或者个人化的取向要超过他们在政治意涵上的投射。
嗯，关注到或许是这个网民特别的认为江泽民是一个比较有个性化的一个领导人啊，相比较后面的这个胡锦涛非常的木讷，非常的僵硬，也相比较现在的这个习近平。那么当时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他在上台的时候，外界对他还是认为他是一位比较有个性的一位领导人，因为说他在公众中可以讲话讲得很好，那么也在私下也在给大家讲谈话时候讲一些笑话，那么也可以偶尔去展示一下这个球技。那么但我们后来看到，就是说包括这两次高调的这个外访，一次访美一次访英，让人感觉到他也是比较僵硬，也感有一种变化，僵硬起来了。因为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一个领导人的领导魅力风格跟他的个性是有密切相关度的。你像美国总统那个里根，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幽默的。那像这个中国的领导人里边，毛泽东虽然残酷，但是毛泽东还有一些个性化的成分，有时候有偶尔也会有一些他的幽默或者粗俗的文化。那么刚才讲到中国历任领导人里边比较缺乏个性的那个胡锦涛是个典型。然后习近平呢，你刚才提到有人说他有个性魅力，但是我们没有看出来。
对，
至少在公共场所他想展示出来的还是模仿毛泽东。其实习近平内心中最崇拜的就是毛泽东和普京，就是大权在握这种独裁式的人物。独裁式的人物往往他不敢充分的展现他的个性，他想塑造一个神一样的这种人物这种形象。但是大家都知道人不是神，是吧？你像习近平过去在福建任上，我了解过一些福建官员的意见，他们认为习近平是没有什么能力的人，很平庸的人，是吧？那么主要是因为他是太子党，他如果不是太子党的话，一个普通的县委书记，几十年过去了，很多人就一辈子也没有上到过副省级更高的那个位置，对不对？就是因为他们家里边有这样一个太子党的背景，所以他才有可能上升。然后后来呢，因为他这个人比较中庸，大家知道在中国中庸是一个比较被人能够接受的东西，你锋芒毕露的人有才华。习近平跟这个薄熙来相比，谁有更有才华？有人说薄熙来更有才华，但是薄熙来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那最终呢，大家你想树敌过多吧，大概是再加上他有个人强大的个人野心，而习近平呢就显得比较平庸，可能见着谁都是笑笑嘻嘻的，所以大家比较能够接受。据说他之所以能够被江和温江和这个曾庆红推出，是因为当时在中央党校有个摸底投票。他得票的票数是最多。我们回忆一下我们的小学中学，如果大家不喜欢那个原来的前任班长锋芒毕露老是管我们的话，我们希望投谁？我们希望投一个老好人。
对，
那个人没什么能力，大家甚至都可以过去摸摸他的头，摸摸他的脸，这样的人呢他不会给咱们大家太难堪，所以呢要选这样的人。我记得习近平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角色。
好，接下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第一位是天津的刘先生，天津刘先生您好。
您好，现在就是我想谈一下狗血文化，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是文云超先生不评论一下，就是关于释永信，就是少林方丈释永信，说的这个有金钱问题、女性问题，还有私生子，说这是个狗血文化。然后我就想起了您几年前关于六四的一篇都是报道，就是不是通过一个女性的性暗示，然后用大家关注过六四问题吗？我就想，孙医生，您谈谈是您的这个 两个新闻您比较一下，是您的狗血还是这那篇报道狗血？
谢谢天津的刘先生。接下来是北京的李先生。北京的李先生，请您简短发表您的看法。
主持人好，嘉宾好，
请讲。
是我吗？
是您，请讲。
中国人不发这个帖子一直的嘉宾们在以前都有提到过这个，但是唯独就没提到他在执政期间，他的执政十年之久吧，对待中国老百姓这个谈判收费，他是首屈一指，唯独没有提到这一点。那么的这一点来讲，对应了中国老百姓是不是也非常喜欢他，非常啊？
北京李先生的线路不太稳定哈，我们接下来就是继续我们讨论。我想请教一下这个人在纽约的那个夏明教授哈，就是说您怎么
向温英超先回应一下，他前面提问是提问他的。
温先生，请您对刚才那个天津刘先生的提问，您是不是有一些回应？
因为我还太年轻，所以我没有写过关于六四的报道，所以我也没有说过关于六四任何狗血的事情。但是由这个事情，就是我其实要指出来，就是说这种指向像江泽民的这种嘲讽和解构，其实也同时是指向这个群体自我的解构。哈斯本身是屌丝的一个后续的延续的一个群体的一个分支，所以在这一点上也折射出来，就是说对于一个草根民众来，对经济发展、对这个政治改良这种绝望，或者是对未来美好前景的这种绝望，这个反过来成为了自己加以嘲讽和不指向政治性的嘲讽的一种解构。这个其实是狗血文化对中国当下最大的警惕所在。我们在天津的812事件当中也同样看到了这个现象，再重大的灾难和事故最后都会演变成无数的段子，然后被人遗忘。我想这个是中国网民的悲剧和中国民众的悲剧。
哎呀，您有什么看法？
应该是好，我先说两句。那刚才呢讲到这个狗血文化、哈斯文化，这个这一类的啊，这类文化呢，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严酷打压之下，连这个互联网、连这个微信都不能随便发，所以大家呢用很多的这个用别字啊，用一些这个隐喻啊来这个解构这个正统性，解构它的合法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无奈的反抗。
夏明教授，您怎么看这种现在这个网上的一种刚才说到的狗血文化呀，摩哈文化，还有这个屌丝文化呢？
对，我回应两个，还有刚才两个听众的他们那个评论呢。那么第一个呢，就说我觉得当人们喜欢引用，就是比如说给江泽民说成这个长者，那么还有就是too simple too young naive 了，那么这个呢其实呢也在针对目前的这个习大大这个文化。因为毕竟中国现在有一批年轻人呢，那么掀起了所谓的就是洗粉的一个现象了，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他作为一个从长者的角度那个就是注射了一剂这个就是清醒剂了，就说你们太年轻了，太简单了，太天真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针对就是目前洗粉文化的那么一个就是反动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江泽民的这个评论了。那么当然就是刚才听众讲到，那么江泽民呢在他的治下呢，那么对基层老百姓这个废税了，那么是压榨是最深的。那么当然如果我们这边比的话呢，到了那温家宝，那么他那个是那个把就是农业税了全部给废除了，而就是在1992年、1993年呢，中国进行税改，在朱镕基下面呢，那么确确实实让地方的那个就是税收呢一下降低很多。那么当时就流传一个话，就中央的税收是风风光光，那么就是省一级的税收是勉勉强强，到了那个县一级了，那么就是那个就是哭爹叫娘，那么就是吃光用光就到县一级，到乡镇一级就是哭爹叫娘。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乡镇一级了对那个就是老百姓呢实行这种各种就是那个废税的这收入了，那么确确实实有苛政猛于虎的这种态势。所以我觉得对江泽民时期的评价，当然有几个东西了我们是不能忘记，那么其中也包括这个滥收费。
好，那最后想请用十秒的时间，请温英超先生对这个哈斯文化做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评价。
我想哈斯群体不仅要消解，要嘲讽，我们更重要的是反抗。我们怎么样让真正的人性化的生活化的回归到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来？
好，谢谢。那么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和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叶良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